为什么我想分享这个主题呢？因为，现在是2025年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听到许多的专家在这个预言说，2025年，整个的世界的格局是非常的动荡的，包括政治，包括经济，那么大家也感受到了，在2024年就开始感受到了这个经济的萧条，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出现。那么面对2025年，我相信大家会压力重重，所以在这个新年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愿意和大家来分享，我是如何从一个面对压力啊、忧郁的光景中走出来，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，我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？我觉得在今年这个光景中，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哈，帮我弄一下好，在我1岁的时候，其实我本来出生在一个很就是蛮幸福的一个家庭，我的父亲当时就是大学毕业，然后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也就是前途也很不错，然后父母很恩爱。但是当我出生的时候，就是当我1岁的时候，忽然查出来父亲患有白血病。那在中国那个年代，就是70年代，他的这个对白血病的治疗是非常落后的，远远不如现在。所以呢，在我就是第二年，在我2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去世了。那么这样对我的家就是一个晴空霹雳啊！这个事情呢，就是，这个就是马上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的状况。这个我的父亲当时只有31岁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使我对开始对人的生命、对健康有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，我就一直会感觉到，我的生命好像人的生命会随时就失去，不知道会突然会出现什么意外，然后一个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就破碎了，情况完全被改变了，所以呢，从那个时候我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里面就开始有一个种子，就是不安全感的种子种在我的生命里面。那么尤其是到了，31岁那年，因为我的父亲是31岁去世的，所以，我到了31岁的时候，我就里面突然，生出了一种极大的一个恐惧，就是我，是否能活过这一年？里面就突然有一个恐惧出来。这是在健康啊，在生命方面，有一个就是不安全感，一直从小到大就有一个不安全感。那么后来呢，我的生活就是结婚呐，下一个就是我的生活开始面对生活的很多挑战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生活压力很大。我会对很多事情担忧，比如说对家里的经济状况担忧，对工作就是感到工作压力很大，然后对养育孩子也会有很多忧虑，比如说会担心孩子以后婚姻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会遇到什么意外状况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听到，我周围的有一个朋友年纪轻轻的，就忽然查出来癌症，那我就会很担忧，那这种事情会不会有一天会临到我的身上？所以呢，就会对生活的很多方面有压力，有担忧，那么 而对婚姻也有担忧，对经济状况也有担忧，甚至对天灾人祸也担忧啊，这个害怕这个地震会不会出现，海啸会不会出现啊？所以就是感觉到内心就是压力山大。那么后来呢？虽然我信主，但是有一方面就是我有一方面就是我常常进入了一个自我定罪。虽然我信主了，还是会自我定罪，也被我的先生定罪啊。那么然后我就经常活在一种自责里面，就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自己做的不够好。所以自我形象就很低落。那么，由于对生活的不安全感，还有生活压力感很大，感觉到常常的忧虑、紧张、恐惧，然后呢，就是很多的这个活在罪疚感当中，导致呢，我的情绪就常常是低落的。那么我到教会呢？这个弟兄姐妹们就会说，看我很憔悴，从来都不笑，而且呢，我这个做事能力就会越来越弱，就没有动力，做事情就失去了动力。然后呢，这个情绪的低落呢，就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就是非常的瘦弱，然后没有力量。这个经常生病，而且影响到睡眠。但是，这个好消息是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从这种忧郁的阴影中走出来了，可以说是完全走出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已经成为一个。心中充满阳光的人了，已经成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，心态是非常的乐观的，而且我的睡眠越来越好啊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，那么，我的行动力，做事的行动力也更强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很愿意把我的这个经历。人生生命改变的经历呢，分享给大家。那么我发现，就是说，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改变的原因是我发现了一个秘诀，就是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。什么叫信的正确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思想要正确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看待自己、看待别人、看待生活、看待问题的思想，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思想。这个时候，自然而然就带出了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以及身体的带出了一个健康，所以这个秘诀叫信的正确，才能活的正确。那么这个如何能够做到信的正确呢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首先就是我们首先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对吗？对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犯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，每天都会犯罪，对吗？都会软弱跌倒。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，就是这是一个心理学家所发现的一个问题啊。这个图片上呢，它是一株植物，但它是一株有病的植物，不健康的植物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株植物呢，它的叶子是有洞的，它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的。那么这个叶子。我们所能肉眼可见的植物的叶子，它代表了什么呢？它是枯萎的，它是有洞的，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会有一些，比如说存在着疾病，或者存在着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或者我们面对的是财务的匮乏、经济的压力，或者 面对着婚姻的这个冲突，或者抚养儿女的难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各个就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，这些都是外在表现。这个叶子就代表了，你周围人所能看到，或者你自己可以看到的这个外在的表现，或者说是一些症状。那么心理学家就开始研究根源。那么我们生命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？根源是什么呢？那么心理学家就开始挖掘。首先呢，他发现的是压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思想中面临压力的时候，就会导致这些问题。那么，压力来自什么呢？继续往下寻找根源，就找到了是恐惧。恐惧带下压力，带下上面的这些问题。那么，恐惧还不是最深的一个根源。而最深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？心理学家继续寻找的时候，他们最后找到了，就是最底下的这个红字叫定罪，叫定罪。可以说吧，这个包括别人对我们的定罪，也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罪，或者管它叫自责。自责，就是认为自己不够好，某件事没有做好，或者某句话没有说对，造成了这个不良的影响，那么带来的一个自我定罪，导致我们会活在罪疚感里面，也就是自责。那么心理学家发现呢，最深的根源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疾病。我们得了疾病，或者说我们，面临财务的压力、婚姻的冲突与亲子关系的紧张，人际关系的紧张，或者工作的失败，或者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良习惯，一些瘾症，这些一切最深的根源来自什么呢？就是定罪，可以说最深的叫自我定罪。也就是说，别人给我们定罪，然后我们自己最终就接受了。我们也认为我们很不好，我们一直活在罪疚感里面，很自责。这个是导致一切问题的根源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的确每天会犯罪，我们的确每个人都有软弱，会有跌倒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摆脱这个自责，摆脱自我定罪，就走出这个自责的阴影。因为当我们自责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最终越陷越深。那么我自己就有这种体验，就是我会接受别人对我的定罪，尤其是家里人对我的定罪，比如说先生，定罪，觉得你这儿没做好，你那儿没做好，那我自己就觉得，哎呀，他说的也不是无中生有嘛，也是有道理的嘛，那我就开始定罪我自己，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么没有能力，我没有价值，我做的不好，那么这个自责呢，就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无力，有一种无力感，越来越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罪。比如说，你有一个爱发脾气的这个软弱，然后你就开始定罪你自己。哎呀，我这方面不好。但是你发现越自责，你就越容易发脾气。啊，不会说你越自责你就不发脾气了，而是越自责就越容易发脾气，越陷越深，甚至被这个罪所捆绑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来看哈，我们从圣经中来找到依据哈。这个我给大家找出了《哥罗西书》1章22节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 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这里讲到的他指的就是神，也就是说，神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与神自己和好，那么我们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我们，神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死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身份已经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的，是没有瑕疵，是无可责备的，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对圣经真理是清楚的，有清楚的认识。我们要明白，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了。神看我们就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的，是公义的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么好，我们多么圣洁，而是因为耶稣。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然后耶稣把他公义的身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，所以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。神看我们就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披上了耶稣公义的外袍，因为今天你我已经因信称义了，这就叫福音，就叫好消息。所以，对真理，通过真理的认识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不需要再自责。下一个问题啊，那么如何，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要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要感谢主，十字架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感谢主依然爱我，所以我们不再自责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就是不要总在追悔过去，悔恨终生。而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所以，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宣告，来到神的面前来宣告：神看我依然是完美的，神依然爱我，神依然祝福我。那么当我这个在，当我在真理上明白。我的思想就开始转变，开始信得正确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走出了这个自责的阴影，我就变得开始喜乐起来了。那么，不仅是我的情绪开始恢复，更加的积极、乐观，更加的喜乐，而且呢，我发现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当时呢，患了胃炎，然后呢，医生给我开了胃药，我也吃了，看了中医也看了西医，我西药也吃了，中药也吃了，但是我的胃依然是有胃疼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而后来我就是，当我明白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，我持续的相信的时候，我惊讶的有一天发现，哎，我的胃疼不见了。就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中，哪一天不见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没有意识。但是就在我思想转变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我的身体得到了医治。虽然我以前用药都没有得医治，但是当我信得正确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神迹就发生，我就经历到神超自然的医治。那么，这是第一点啊。那么第二点，信的正确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。那么我们从圣经上来找答案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看待自己的价值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 啊，我们从圣经上来找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原文作不知罪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这里讲那无罪的是谁呢？也就是不知罪的是谁呢？就是耶稣。神使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他本来是无罪的，他也不知罪，但是神因着爱我们，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，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神圣的交换，就是我们的罪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，而耶稣的公义转移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了。所以今天你我的身份就是成为神的义，我们要常常用这一节经文来宣告，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宣告，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罪人，而是义人。这是我们的身份啊！我希望大家今天能明白这一点，然后把它宣告出来。你是一个义人，你不是罪人，你是义人的身份。那么第二点哈，就是我们再来看罗马书8章15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也就是讲到的是新约。新约的下的神的儿女，今天你的心不再是奴仆的心，为什么他说仍旧呢？用仍旧这两个字呢？因为他指的是旧约的神的百姓。旧约他们是害怕的，他们提到神，他们是害怕的，他们是奴仆的心，啊。旧约的神的百姓从来不敢称自己为儿子，也不敢称神为天父，而今天新约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可以称神为阿爸父的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所以这就是新约与旧约一个极大的不同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是生活在旧约还是新约？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这个区别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不是奴仆了，我们是儿子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或者老板与员工的关系，或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什么区别？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这个关系的问题。啊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，和老板与员工的关系，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有什么区别？显然是不同的。啊，我们做仆人的，他是要交换的，对吗？你必须有好的行为去交换，交换你想得到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或者说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也是。作为一个员工，你必须有业绩，你必须有贡献，对公司必须有贡献。你是一个交换的关系，交换换来你的薪水。但是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，就不是交换的关系，父亲与儿子，他是表示一个家的关系。家的概念，家是什么概念？家是一个归属感，家是可以放松的，是可以做自己的。 它是有归属感的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路加福音15章讲到的浪子的故事，我们想到那个浪子，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年轻人，他背弃了他的父亲，啊，他出去花天酒地。挥霍钱财，挥霍一空，然后自己落到了一穷二白，然后和猪抢食吃的时候，那么他回到了他父亲的家中，他父亲如何对待他？这里面的这个父亲呢，他指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他指的是天父，是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看看天父对这个浪子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完全的接纳的爱，没有计较他过去，他的过去，犯了多少罪，是一个完全的接纳。你记不记得天父这个父亲高兴地说：“为我的儿子要杀牛宰羊来庆祝。”啊，而且为他又重新戴上戒指，穿上袍子，披上袍子，穿上鞋子，把尊荣还给他。为什么这个天父这种态度？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在这个世界人世间是找不到的。我觉得你我的父亲都做不到，只有天父可以做到，这种完全接纳爱，掩面不看你的罪。完全接纳我们的这种爱，无条件的爱。所以今天你我要明白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开始转变，重新来看待自己。我是一个有价值，我是被爱的，就算全世界的人离弃了我。天父不会离弃我，天父永远爱我。我们要来宣告，在基督里，我是神的义。所以这点讲到我们看待我们的价值，看待我们的价值，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，这个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无条件的被爱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多的安全感？而这种安全感就会让我们，让我们恢复更多的平安，内心中有更多的平安，有更多的喜乐，就可以摆脱忧虑的阴影、恐惧的阴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具体的操练方法啊，具体的就是每天我们在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操练方法，就是来肯定自己，肯定自己。我们原来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多人哈，那么这个方法我是在我们的教会。来让大家来一起操练的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。很多弟兄姐妹反映哈，就是他们，常常是总等待别人肯定我，但是别人呢，没有肯定自己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内心就会很难过，很失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哈，不要等待别人肯定自己，自己就来肯定自己。每一天都肯定自己，肯定自己什么呢？每一件小事，并不是说你要做出什么大事，你才来肯定自己，而是说就是一些小事，你就来肯定自己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这个胜利的完成了今天的工作，顺利完成工作，或者我今天去买菜。买菜就来肯定自己，很小的小事都可以肯定自己，做完每一件事情，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来肯定自己，我很棒，我很能干，我有能力，每一件小事肯定自己，要常常看见自己的进步，然后肯定自己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要去期待别人去肯定自己，或者期待别人爱你，首先自己来爱自己，自己要来肯定自己。 这样呢，那么我自己就是这样来操练，这样操练下来，我就会发现我内心就非常笃定，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我看自己很好。然后呢，我做事就会越来越这个有成就感，然后越来越有行动力，越来越爱做事情。做事情效率越来越高，越有动力，而且我内心越来越喜乐，情绪也更加的稳定。那以前呢，就会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，比如说别人说你什么了，别人给你一些负面评价，哎呦，你就很受伤啊，就很难过。但是现在我就不会了，因为我很确定我自己的价值。所以我不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，而且我也不需要去辩论，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自己有价值，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是对的，我就是只要我自己看到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，我让我自己喜乐，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极大的帮助。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操练方式，就是大家注意哈，不要说想到大事才肯定自己，而是小事，做的小事，比如说今天，我就是这样，比如说我扔趟垃圾，我就肯定自己，比如说我们小区每周有一天，这个来收，回收，一些这个回收品，垃圾，生活垃圾。啊，我那天我就会这个收好了，我就拿出去，哎呦，我就特别有成就感，肯定自己很有成就感。或者呢，我把这一些个家里的这个旧衣服整理出来哈，然后去捐给这个二手店呐什么，哎，然后这个家里的东西就减少了嘛，就不那么乱了嘛，就有更大的空间了，哎，我就会肯定自己，我很能干，很有成就感。啊，就是这些生活上琐碎的小事，啊，都要来看到，你的眼睛要去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比如说我的弱点，我常常达不到我的要求。比如说，我有一个晚睡的一个弱点啊，我自己有一个晚睡的弱点，我给自己定个目标，但是我每天都失败，我总是达不到这个目标。比如说，我定提前1小时睡觉，但是我总失败，我达不到。但是我今天呢，我做到了提前10分钟睡觉，我也要来肯定自己。我不要看到，哎呦，我还差50分钟没有达到我的目标，而是我要看到我已经进步了，这10分钟就是我的进步，我就要来肯定我自己，我很棒，我很棒。啊，你就是要来这样操练，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，你做事会越来越有动力，你会越来越有进步，你就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有进步。这一点大家能明白吗？下面一点呢，就是当我们去在不再自责、不再定罪自己，而是去肯定自己，看到自己的价值、身份之后呢，我们每天要注意，要来操练。操练什么呢？操练就是坚持不断的要来领受神的恩典，要来领受神的恩典啊！也就是说，第一要通过学习神的话语，从圣经中明白神的爱，领受神的恩典。比如说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浪子的故事，我们就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，是。完全无条件的一个对我们完全接纳的爱，即使我们软弱跌倒犯罪，神依然爱我们。这个就是当你明白了神的爱，你就领受到了。或者比如说诗篇23篇，讲到这个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牧人与羊的关系。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，啊，因为诗篇23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今天我不需要担心我有任何的缺乏，尽管 2025年可能要面临极大的经济萧条，可能是全世界都进入经济萧条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今天你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的，你是被保护的，就像挪亚方舟。挪亚方舟，我们来想象一下挪亚方舟那个画面，外面就是狂风暴雨，海浪翻腾，但是挪亚方舟它代表了什么？它代表了基督耶稣，而我们就是活在基督里面的，我们是被保护的，我们是就住在这个基督里，住在挪亚方舟里面。即使我们跌倒，我们只是跌倒在这个方舟里面，我们不会跌倒在大海里面。所以今天你我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动荡，多么的危险，与你我已经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，我们不是属世界的，我们是被神所保护的，神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是活在方舟里面的，我们是被保护的。所以呢，诗篇91篇讲到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我们的避难所。他会把我们保护在翅膀的荫下，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又人扑倒在我旁边，这灾难必不临到我。讲到的是神对我们的保护，不论有任何的意外啊、病毒啊发生，你要明白神会来保护我们。那么诗篇23篇讲到的是我们的人生道路，我们必不致缺乏，不致缺乏。那么，不致缺乏什么？不致缺乏财富，不致缺乏健康，不致缺乏我们的和兴盛的人际关系，我们不致缺乏工作，一切各个方面都不致缺乏。我们的与神的关系就是牧人与羊的关系，神就是我们那个大牧者，他就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。我们就是那个羊，羊是什么特点呢？软弱，羊非常的软弱，而且羊的特点是非常的这个视力不好，但是它的耳朵它是使用的是听力，所以它就听牧人的声音，跟随牧者。我们所做的就是跟随牧者。跟随牧人，然后发生什么呢？他把我带领到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也就是他为我们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饮食，我们的一切的经济的供应，生活的供应。牧人会带领我们，他会为我们负责。我们作为羊呢，该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跟随主的带领。然后我们就会来到青草地上，我们来想象这幅画面，来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？有青草地，有水，这是羊一切所需要的，一个安息的画面，一个放松的画面，这是属于今天你我的光景。啊，无论世界怎么动荡，这是属于你我的光景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他指的是耶稣，因耶稣在十字架受的鞭伤，你我得了医治。这个原文，希腊原文的时态用的是完成时，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，医治已经完成了。所以，这个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这个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这个医治就完成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，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医治的，神医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要单单的相信，单单的相信，今天你我有什么疾病，神一定会医治。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他会为你负责；因为你的阿爸天父，他爱你，他希望你幸福，他希望你健康。这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。父亲是希望儿子幸福、健康、成功的。这一点就和这个 这个师傅与徒弟就有一些不同了。师傅与徒弟之间呢，就有会有一些师傅就是，他就不希望他的徒弟超过他。但是我们的父母呢，我们想想做父母的，对儿女是一个什么心态呢？会有这种担心吗？我们的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要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期待的，他希望我们幸福，希望我们成功，所以我们就要信得正确。当我们信得正确呢，才能活得正确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啊，来操练，就是每天学习神的话语，找出神的应许，单单的相信，领受，把它领受出来。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哈，这个自从可以说哈，我是特别在疫情之后，就是新冠病毒发生以后，2020年的时候，我开始这样的操练，是因为刚好大家都要隔离在家，那么教会也关闭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教会就是都隔离在家，然后每天上午在线上一起来查经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哎，就在这段时间，我家中不光我自己，还有我的家里，家中就出现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神的工作啊，大大的这个发生啊，我的家就经历了很多神迹。然后我的身体呢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就是，越来越好啊。我以前呢，身体有很多疾病，有胃病，然后有心脏的疾病，有贫血，然后在我学习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呢。这几年啊，就是疫情这几年，就不知不觉的这些病就消失了。那在201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查出来，我特别容易累，早晨起来睡醒觉还精神饱满，结果到了中午给全家人做完午餐以后，我就已经累的，就是累的，必须躺在床上。非常疲惫，只能躺在床上，累得一动不动了。后来我就去医生那儿做检查，我就验血，查出来当时我的贫血就是指数很低啊，当时只有10，那么贫血的指数就是15以上才算正常，但是我只有10。那后来医生就让我每天补铁啊，服药补铁。那么后来呢？我就是吃药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停药，因为我一旦停药，我的这个症状就又回来了。我每天都需要服药。后来呢，就是，疫情发生，疫情开始了，我就开始改变我的生活，改变生活习惯。我每天上午在家，我们就是一起学习神的话语，坚持。不是学习神的话语，就是我自己听讲到学习神的话语，我还写笔记。后来呢，结果哎，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，我的这个补铁的药吃完了，然后我就停药了。我已经停药了有2个月了，但是我发现很惊讶的发现，我的身体的症状没有了。从那儿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服药了，再也没有服这个补铁的药。那么，到现在啊，我已经有3年，24、25年是4年多了，我都停药了啊。但是我的症状没有再出现，而且呢，在去年的8月份，我特地去验血，第二次验血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验血报告。我的下面是2019年啊，我的验血报告，这里面显示我的铁是10，所以它前面有一个 A 字，就是说， 是不正常的，出现了 A 字，但是到2024年，我的铁的指标就达到了41，而且我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啊，15以上就算正常的。我的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补铁的药物的时候，我达到了就恢复到了41，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值。对对，就是 abnormal A 的意思叫 abnormal。是不正常的。但是2024年我的值达到了41啊，所以我的健康状况就是在这个不断的更新思想，信的正确，更新思想，啊，就是通过圣经真理来改变我过去错误的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随之而来，我就是内心越来越平安。充满了喜乐，我的情绪越来越稳定，不受别人的影响，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脆弱，很稳定，而且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也越来越健康。那么现在我就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呢，已经比10多年前的身体还要健壮了。比10多年前，那么10多年，实际上我们是应该走向衰老的，对吗？但是我呢，就已经越来越健康，明显的感觉越来越健康，而且我的睡眠也越来越好，身体越来越健康。这个，那么最后一点哈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，就是让大家要注意。要定精神的恩典，不要定睛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神的恩典，不要老去看你的环境、你的问题、你的缺乏，或者你家人的问题、你孩子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有2双眼睛。一双是我们的肉眼，另一双呢是信心的眼睛。信心就是眼睛，信心就是眼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启动哪双眼睛呢？如果我们启动我们这双肉眼，我们天天看什么呢？可能早晨起来你就开始看新闻，这新闻大部分都是这个负面的，因为负面新闻特别抢眼球。所以大部分都是负面新闻。今天又出来一个什么新的病毒传染病，今天经济指标出来非常不好，啊，今天格局动荡又出来哪儿又出来战争暴乱，战争扩大化了，又死伤多少人，全都是负面的。如果你的眼睛总定睛这种负面的这种问题，你就会越来越下沉，或者说你总定睛。哎呦，我今天我家里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，或者我的婚姻关系婚姻的问题解决不了，我孩子的问题总也改不了，我的人际关系总有问题，你总定睛我的缺乏，我的问题，那么你就会越来越下沉，你就会越来越没有喜乐，你的心会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忧虑，越来越恐惧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启动我们信心的眼睛，因为今天你已经不一样了，你的身份改变了，你和世人不同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尊贵的，你是被保护的。所以我们要启动这个信心的眼睛看什么呢？去看这个圣经上给你我告诉我们的恩典。圣经的美好的应许，看到神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，这样你就会越来越经历到神的作为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你好像祷告都没有被垂听，你感受不到神的爱，你家里没经历过什么神的作为，那可能就是你没有信的正确，你的思想需要改变。你没有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价值，或者如何去看待问题。我们的眼睛要常常关注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神的爱，神的应许上面。 所以呢，我呢过去，我就是这样哈，有了一个改变，这样的操练有一个改变。那么过去，比如说过去，每到每年这个季节，我记得我大约从20岁左右开始，就是每到秋冬这个季节哈，我就是情绪就会，进入一个这个悲伤的一个情绪，一个悲观情绪，就是我一进入秋天，我眼中内心的画面就是干枯的树枝啊，这个百物凋零啊，一个落叶纷飞啊，这样一个画面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心中的画面改变了。我到秋冬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就改变了。我现在的画面就是温暖的火炉，然后呢，一杯热茶或一杯热咖啡，然后一本圣经，这就非常温暖的画面。这个以前呢，我这个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哈，就情绪很低落。尤其是到冬天，感觉度日如年。尤其是到了温哥华这个地方，哈，它冬天呢，还不像国内的冬天，它是阳光灿烂。它这面的冬天呢，是阴雨连绵，又出不去，然后又阴天下雨，又冷。所以呢，就是很多人也听说，很多在温哥华的人就是忧郁症更加严重。所以我原来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到一到冬天就度日如年，这个而且我还特别怕冷，我这个袜子啊，家里开暖气，这个袜子还要套2层袜子，特别怕冷。那么到了每年到了寒假，孩子们寒假，我就一定要出去度假，我就得给自己换换环境，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，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哈。这个让自己重振精神，否则我就会感觉，哎呀，生活怎么这么枯燥啊，失去了动力，然后情绪悲观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出去度假的，通过度假旅游让我换一个环境，让我能够提振我的精神。但是现在不同了。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我每天内心充满了阳光，充满了喜乐。这个，所以呢，而且我现在看事情的眼光哈，我过去呢总是从看负面，我过去看任何问题总从负面去看待问题，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从积极的正面的方面，就是扭转一下思维方式，哎，总看到这个积极乐观的思维方式啊，这个，比如说我看待我的孩子，这个我这个老二啊，不爱学习的时候，我不再说总看他这个学习缺乏自觉性，而是我看到他的进步，或者我看到，哎，他虽然这个学习却不像这个姐姐那么努力哈，别不像其他孩子这么努力，但是他这个非常喜乐，他这个睡眠很好哈，他能睡11个小时，这个没有压力嘛，就是很喜乐哈，很活得很放松哈。我总会去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周围的，看待我的先生，看待周围的人，甚至看待教会弟兄姐妹，看待我周围的人，我都会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。啊，那么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。我看待弟兄姐妹也是，我不会去看待他们，就是他这个软弱，那天又犯罪了，而是说我看待他们美好的地方，他们的优点，他们宝贵的地方，我就是感恩，为着他们能和我们在一起，我来感恩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，虽然其实我的家中哈，不是说没有任何难处了，我们家中仍然是面临挑战和难处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了。 我可以现在就是期待好事发生了。我现在就是我的内心就是每天期待好事发生。像我以前哈，我内心总是充满恐惧。那么就是像面对这种新冠疫情这种事情哈，我一定都给这个人就吓倒了，先没感染人就吓倒了哈。但是在这次疫情这几年的疫情中，就完全没有影响到我，就是通过我们每天在教会中一起来学圣经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，内心充满阳光。这个病毒完全就没有影响到我。疫情这几年，我的内心就是平安的、喜乐的，内心充满阳光的。而且我的家中呢，反而就是神机不断。啊，以后我有机会哈，今天时间非常有限，以后我也期待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家里的见证哈，真的就是分享不完哈。那么这个，所以我期待大家哈，就是，不管今天2025年发生什么世界格局可怕的事情，你依然就是内心要有平安，要有喜乐，是可以做到的啊。这个，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哈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那么如果大家有还希望有问题哈，可以进一步的，就是这是我的微信号，大家可以联系我哈，我也很愿意来服侍大家。这也是神给我的呼召，也感谢这次这个喜乐的心这个平台来邀请我来举办讲座哈，给我这个机会啊，神也确实给了我这个呼召，来服侍，不仅是我自己的教会，我的自己的家，而是更多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，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座部分就到这里。